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开着修，用纯净心态救度众生；二、新学员跟着师父走。
下面请听交流稿，开着修，用纯净心态救度众生。我是2005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从小我就有一些宿命通、遥视等功能，经常看到梦到另外空间许多神奇的景象，在另外空间经历了许许多多神奇的事情，这些我也不愿意同其他人讲，自己对这些现象也一直迷惑不解，直到读完转法轮才一切明白过来。一连几天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恨自己得法太晚，耽误了多少日子救度众生。我在另外空间对师父承诺，一定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在师父法相前发愿，一定精进不停，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我很快学完了师父的所有讲法，同时三件事跟上。从得法起，我就参加集体学法，从不间断。我知道我不能懈怠，那么多的众生等着得救，每天我都要抽时间去发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每天晚上睡觉，我都要想一想自己一天中哪些言行或一丝一念不在法上，遇到干扰或者矛盾都要向内找，是哪些人心没修去。那时就感觉到自己修炼上是突飞猛进的，状态极好。几年的修炼中，我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真相资料和小册子，平时也做劝三退、曝光邪恶等真相资料。由于没有暴露自己是大法弟子的身份，我认识到自己应该主动参与营救同修，与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到公检法等部门去讲真相要人。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到不带任何人心与观念，心系众生的得救，用慈悲与理智去讲真相，效果往往出人意外。以下是我在几例整体配合营救同修救度世人实例中的体会。一、纯真的正念可以解体一切邪恶。2006年4月，邻居一位同修在火车上讲真相被绑架了，同修的家属来告诉我时，我有点害怕，不知道如何为好。同修走后，我坐下来发正念，刚立掌时看见几个鬼模鬼样的邪恶跳来跳去，刚念完师父的正法口诀，这些邪恶就全没有了。我体会到邪恶什么也不是，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时我正念升起，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的法打到我脑海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应该配合同修去营救被绑架的同修，明天去火车站派出所找人要人。第一次找火车站派出所时，由于有怕心，我们不敢说同修是练法轮功的，只说他昨天失踪了。派出所警员声称不知道，而且态度也很恶劣。回到家后，我们几位同修交流，向内找，认识到是因为我们有怕心，没有向他们讲清真相证实法。第二次去派出所时，我们直接说同修是练法轮功的，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并向他们讲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真相，要求他们立即放人。警员说已经送到看守所了，见不到人，也不可能放人。我当时说，警官，他是好人，看守所是关坏人的地方，他不该关到那里，我们不可能见不到人的，怎么能不放人呢？我心里非常平静、祥和、坦荡，其他什么念头也没有，就只有纯正的一念，一定会看到人的，大法弟子是好人，不应该被关押。第二天，我们五位同修一起去看守所， 一路上都是被法发正念，其他的什么也没有想。我看见很多的法轮和莲花在我们的上空飘荡着。到了看守所，另外三个同修发正念，我和同修家属向警官讲真相，要求见人。那警官开始不答应，我当时想，你会让我们见的，因为你听了真相。果然不一会儿，那警官说，破例一次见吧。家属进去后见到了同修，我转身看见了师父的法身在微笑。同修说，那是师父在鼓励你。几天后同修回家了，又回到了正法的洪流中。二，明白了真相的世人也会帮助同修，营救同修的过程也是向相关单位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明白了真相的世人也会帮助同修，为他们自己的未来奠定基础。我们片区一位同修自99年720以来一直遭受严重的迫害，差不多所有时间都在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度过。2006年6月底，本来该从劳教所回来，因为不写劳教总结认识，被非法延期关押，同修的身体被迫害的只有几十斤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当时觉得我们不能任由邪恶迫害同修，应该揭露邪恶，曝光它。同时我们要去居委会、街道办、派出所讲真相，要求立即放人。通过交流，我们片区整体配合起来，我和同修的母亲去各个单位讲真相要人，其余同修在附近发正念。我们来到街道办时，因同修母亲也已被洗脑班非法关押六年，刚回到家，他们对他很不客气。我当时和善地对他们说，你们也有老人，应该尊敬老人。他们马上就客气多了。当时派出所所长也来到了办公室，他们见到我便问我是哪个干什么的。我坦然告诉他们，我是亲属，要求他们立即去劳教所接同修回来，因为关押已经超期了。他们找了一大堆不是理由的理由搪塞。我当时心想，我今天来了就是要救你们，我一定要你们明白真相，要正实大法。等他们解释完后，我平静地说，请你们听一下，我说几句都是真实的事情。当时办公室有七八个人，一下子鸦雀无声，连写字的人都停下来专心地听我讲。我讲了该同修修炼大法前后的变化，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同时向他们揭露该同修在劳教所遭受了怎样的迫害等等，希望他们马上去接人，我们家属才放心。当我在讲真相时，我感到自己高大无比，师父在源源不断地给我加持正念，慈悲的能量包围着我，四周一片宁静，所有的众生都在听我讲，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在逐渐解体。最后派出所所长和街道办主任说，你不要说了，我们明天一定开车去接回来，请你们一定放心。看到他们明白真相做出决定后，我想他们一定会得救。第二天他们果然将该同修接回家中。2008年底我们片区一同修被中共非法秘密判刑4年，关押在很远的一个监狱，因为该同修的母亲也是修炼人，一年多也不让母亲和他见面。当时同修的身体被迫害得很严重，到了监狱的老残监区，同修的母亲打电话说要探监，而狱政科的人说要当地610开证明。该同修很想念儿子，将监区长的话误听为可以去探监。我们片区的同修交流，开始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说没有610证明不可能见到人，去了也是白去。我想起平时同修都爱说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那怎么才是否定呢？我们承认要610的证明和协党的那一套程序，不就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吗？也是后天的观念使得同修就认为应该这么做。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是超常人，是有师父和大法呵护的修炼人，大法弟子做的事情只要是在法上都会有超常的事出现。有同修说，那你们咋个去，凭什么见人呢？我和另一个同修说，有师在，有法在，凭正念而去。这是所有的同修都正念十足，协商整体配合。第二天其余的同修在家集体发正念，我们三位同修陪同家属自己开车去了千米之外的监狱。一路上我们被红银发正念，背心经文，两个多月来一直阴雨绵绵，但那天天晴了，碧空万里。到了狱政科向他们说明了情况，狱政科要看610的证明，我们便向他们讲真相。 他们说，你们给我讲这些我也会听，也理解你们，但是我得按上级指示办事，不能开看监证明。另一个同修就从法律的角度讲了610是非法组织和一些相关法律知识。半个多小时里，我智慧地收集到一些监狱的信息名单之类、真相电话等。最后，狱政科一警员明白了真相，暗示在山上的几间区。之前我们不知道同修关在哪里。这时我脑子里传来一个声音，去山上喊。我想我们就去监区喊同修的名字，一定会见到同修，加持他的正念。这时已是中午，我们没有饥饿感和疲劳感，全被正念和能量包围着，很顺利地到达了监区附近。监区外有家水泥厂，我们打听了一下监区，并向水泥厂的工人及老板讲清了我们的来意及大发真相。水泥厂的人说，从他们厂区穿过就可以到监区。老板给我们开了门，并给我们指了路，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来到监区围墙外，看见围墙内坝子里的犯人正在放风晒太阳，三个狱警守在门口处，坐在太阳底下看书。我们立即发正念定住他们，让他们迷糊不抬头只看书。一丈多远的围墙外有刚垫起来的火砖，就像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我们就靠近围墙，踩在刚垫好的火砖上，轻声问围墙内晒太阳的犯人。一会儿他们悄悄叫出了我们要找的同修。该同修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向我们核实，激动地流泪。该同修被长期非法关押，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磨难和肉体上的迫害，仍然坚守正信。我们给他背了一些法，说了些加强正念的话，叫他要正念正行。由于当时起了欢喜心，忽略了继续发正念，狱警发现了我们，叫我们走开。我们还是向他们讲真相，叫他们善待大法弟子。回来的路上想起这一切的巧合，像是为我们准备好了的。不久后同修来信说，表明了他在这次会面后已了却许多人心，正念更足了。三，慈悲能救度国安及610系统人员。同修们平时对世人面对面讲真相较多，但对于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系统和国安系统里的人就讲得很少，因为他们专门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的情况掌握很多。一些同修有怕心、仇恨心等，对他们讲真相障碍较多。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那从这一点上来讲，那么你们不应该去救度他们吗？大法弟子不应该放开胸怀吗？首恶除外，其实就包括迫害者本身，不也是被迫害的对象吗？是啊，我体会到除首恶外都是我们要救的众生。讲真相，我体会到一定要善、慈悲，不要有任何仇恨心、争斗心和其他的心，不去刺激人父的那一面，用智慧和理智去讲。对国安及610系统人员，把他们当作一个很普通的应该得救的众生，其实他们也有明白的那一面。当然我们不该有怕心，因为我们是来救度世人的，不是来被迫害的，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是真正的为他们好，他们明白了真相都会感激我们的，我们当然要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地面对他们。有一次我去郊县参加营救同修，当地的国安与610系统参与了绑架6名大法弟子。我与当地同修及家属逐个去系统讲真相要人。当地的国安和610是从来不让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进去找他们的。我对同修说，对于610及国安系统的人，我们今天是去救他们，阻止他们干坏事，真正的为他们好，他们会让我们进去的。带着这个念头，我们顺利地进入了大厅。门卫似乎看不见我们，无精打采的。同修及家属找到国安610办公室，向他们说明来意。国安是很敏感的，也知道我们是练法轮功的，开始对家属大吼大叫，并使出一贯的伎俩威胁，还叫我们逐一登记。这时我们全都发正念，不配合登记，叫家属也不要激动。我心里默念正法口诀，解体他们背后操控的邪恶因素，唤醒他们善的明白的那一面。当我用和善而又威严的声音对他们说，那些婆婆娘娘们发真相资料，传9瓶共产党劝三退，都是救人，同时也包括救你们，他们没有参与政治，没有危害社会，更没有犯罪，都是一群真正的好人，希望你们认真阅读那些真相资料及9瓶，做三退，让你们及你们的家人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你们一定要善待大法弟子，不要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了，因为他们都是按真善忍做的好人。 这时我看见他们都怔住了，刚才的大吼大叫没有了，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轻声和善地对我们说，真善忍，没错没错，好好。这时他们给我们倒了茶水，我看见整个办公室空中的莲花飘来飘去，我自己身体高大无比，整个空间都被巨大的能量包围着，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和善。我心里想，我来了一定要把你们救了，然后就向他们讲了两个多小时的真相，叫他们自己上网去三退。最后国安及610说，我们也天天上你们明慧网，我们也都知道上面有个恶人榜，经常都要查一查，看看是否有自己的名字，希望你们不要将我们的电话及名字上到恶人榜。我们马上放人，今天的事不要对外面讲。我们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过了两天，他们将我们的大法同修全都放了，善的能量就能解体一切邪恶，没有被邪恶操控的人会反出善念，他们都不会为难我们的。明白了真相，他们自会有个明智的选择，善待大法弟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去掉自己很多的人心，特别是怕心、争斗心，同时也是自己的一个升华过程，修出更大的慈悲。在短暂的几年学法实修、助师正法、救度世人中，我体会到一切正念都来自于学法实修和对师对法的正信，不要有人的那些观念，就按法的要求做，师父就会给我们修炼中的一切。在今后的修炼中，我要更加精进，归正自己一切不正的，同化大法，完成自己的史前誓约。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跟着师父走。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全世界同修好。我是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新学员，前两次法会都想参加，可是写来写去总感觉自己修得不好，没有什么可写的，结果都是半途而废，认为写心得交流是修得好的老学员的事情。两天前练功时忽然悟道，参加法会投稿是大法弟子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慈悲救度的机会，这个机会一定不能错过。虽然比老学员修的时间短，可是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2000多个日日夜夜，师父为弟子承受那么大的业力的同时，还要时刻不离地看护着弟子。当弟子迷失方向时，及时地为弟子点亮指路灯，保护着弟子。当弟子遇到危险时，为弟子善解渊源，使弟子化险为夷，加持着弟子，使弟子在修炼的路上不忘勇猛精进，扶持着弟子。当弟子在修炼的路上跌倒时，及时地伸出慈悲的手，使弟子爬起来继续精进，同时在精进的路上展现着大法的美好与神奇。怎么能说没有什么可写的呢？我要写，把修炼路上的点滴写出来，证实大法的美好，感恩师父的伟大慈悲，同时希望那些与我有同样想法的同修快点拿起笔来，让我们共同感恩大法与我们伟大慈悲的师父吧，让天下苍生都知道我们大法弟子的幸运吧，因为我们与师父同在，与大法同在，大法弟子的称号在宇宙中独一无二，我们的幸运是无人能比的。我们要让世人都知道，师父给了我们生命的永恒与美好，给了我们无限的荣耀。一，得法初期。我真正走进大法修炼，是在偶然的机会看了《精进要旨》《法轮大法义解》《转法轮法解》后，明白法轮功是修佛的，迫不及待地找到一本《转法轮》，可是能看懂的不太多，只看到了显示心那段。当时心想，这就是说我就是这样的。虽然看不懂，但是对于师父说的每一句话就是信。可是修炼仅仅信是不够的， 由于悟性不好，不知道精进，让师父操了很多心。练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五套功法只练三套，不练第二套与第五套。为了掩盖怕吃苦的执着心而自我安慰，我也不要神通，只要能跟师父回家就行了。就这样不争气的弟子，师父还经常用演化电话铃声叫我起来练功，催我精进，直至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整天抱着书看，但是心性跟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不会修心。师父就安排有缘的同修与我接触，与我在法上交流，才明白了什么是修，什么是练，终于知道修练两个字是不能分家的。二，发心兑现誓约，师父为我安排一切。通过看明慧周刊上同修的交流，逐渐明白了大法弟子与师父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誓约。我在心里想，如果我与师父有约的话，我什么都没做，没有兑现誓约，将来怎么见师父？我违背誓约，对不起师父，将来怎么跟师父交代？我有兑现誓约的愿望，可是当时资料短缺，给我弘法的是个老年同修，别人给他的资料很有限，每半个月给四份周报，每份四张，一份周刊。每次拿到资料，我都是流着泪一股气看完，被同修救度众生的壮举、可歌可泣的事迹与慈悲伟大的精神所感动，被师父宏大慈悲造就出这么多了不起的大法弟子而感动，为自己能成为大法中的一个例子而庆幸。我不能再等下去，我一定要融于其中，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兑现自己的誓约。没有资料，我就用同修给的资料当样子到复印店复印，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复印资料每次都很顺利。当时复印一张纸是五角钱，又开始复印二十几元，上升到一百多元。复印一段时间，感觉这样不合适，我心想，如果我自己能做资料就好了。当时不认识其他同修，自己不知道到哪里买打印机，买什么样的，上哪里找可靠的人叫我上网，这些都成了问题。三，师父引导我上明慧网。有了想要自己做资料的心，师父引导我上明慧网。2005年下半年，同修给了一个九屏光盘，看完后，我顺手打开文件随便点，以至于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进了明慧网。后来为了记住进去的方法，我一步一步退出来的，退一步记一步，以后就用这个方式上明慧网。第一次进入明慧网时，心里无限的感激师父。师父啊，弟子的心您知道，应当时基本属于独修，太需要同修交流了。进入明慧网后，天天都在感动与震撼中度过。在此顺便感谢所有向明慧网投交流稿的同修，感谢明慧编辑部的全体编辑同修。同修一篇篇交流文章，促使我在修炼的路上奋起直追，那种感受至今记忆犹新。那段时间的心性真是直线上升，自己都感觉到每天都在大法的感动中进化与升华。弟子需要什么，师父就为弟子安排什么。正当我为买什么打印机犯愁时，师父安排技术同修写了一篇介绍惠普一体机的文章，价格适中。有了同修的介绍，我心中就有了底儿。第二天，我自己去电脑商城买了打印机，顺便学会了安装驱动程序。回家后顺利地安装好打印机，进入明慧网直接下载打印了明慧周报。看着清新漂亮的明慧周报，拿在手里，洗在心里，我再也不用为没有资料犯愁了，出门再也不用空手了，走到哪里资料就带到哪里，众生就救度到哪里，别提有多方便了。当时上明慧网没有用任何安全设施，每次都是在网上直接打印，经常在网上挂一天半日的，每次上网时心里就一念， 我的法器我说了算，师父为我做主，谁看风谁的眼，谁看乱谁的志。当时也没有怕心，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的，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一年以后换打印机时，经同修介绍来了一位技术同修，他惊讶地问，你就这样上网啊？我说是啊。技术同修说，不可思议。我说，这都是师父在帮弟子。从上网以来，在我的心里没有封网的概念，明慧网的首页师父坐在那里，我坚信谁也封不了明慧网，所以我上明慧网基本畅通。有时候同修上不了网，没法下载资料，就来我这里下载。后来我加成了一个小资料点，打印资料已不能满足正式法的要求了，我就想买刻录机，又怕家人不同意。不久一个偶然机会，家人自己想买刻录机，正合我意，这都是师尊的慈悲安排。刻录机驱动安装好，很长时间我也没有学会刻录。一次我跟同修说，师父可能看我不争气，不教我了，到现在我也没有学会刻录。说完此话，回家心想，打开电脑试试吧。结果打开电脑，灵感就来了，一会儿就刻录出来了。晚上做梦看到一只手把着我的手，在电脑上点来点去的教我。我知道都是师父在做，弟子只是有这颗心而已。四，向内找，实修自己。由于实修基础不稳不扎实，用人心在做正式大法的事情，心越来越膨胀，学法越来越少，起了做事的心、正视自我的心、争斗心、妒忌心、显示心、自私心等等各种人心都起来了，结果给邪恶钻了空子，走了弯路，摔了跟头，导致五年时间被邪恶两次绑架。是师父的慈悲给化解了磨难，但是给救度众生造成了很大损失，给正式大法造成了困难。第一次被邪恶绑架回来后，还不太知道向内找，实际上就是还不会修。这一次在磨难面前，及时的向内找，听师父的教诲，静下心来向内找，在磨难面前更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处处向内找，时时向内找，无条件的向内找，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修炼这么长时间，竟然没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实修，没有跳出旧宇宙的属性思，一直以来都是在为思而修，整天还以为自己修得不错呢，整天张张扬扬夸夸其谈，抓住一切时机表现自我，正视自我，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是正视大法，救度众生，计较得失，权衡利益的心，与同修争名夺利，惰性，做事情拖拖拉拉，特别是对家人不善，找来找去发现什么心都有，就是没有清净心与慈悲心，根本就不是个修炼人。修得这样差劲儿还不自知，还整天执着层次，认为自己了不起，自己修得有多高，自己悟性有多好，高傲自大，遇事不会向内找，总是向外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而练功恰恰走偏，走了邪道了，就是指人向外去求。特别在佛教中，你要向外去求，他就说你走魔道。这样不争气，师父还时刻在看护着我，我真是愧对师尊的慈悲，无地自容。找到自己的不足后，及时在法中归正，做师父的真修弟子，踏踏实实的修自己，老老实实的做个好人，做更好的人，直至圆满。五，平衡好家庭，正视大法。要想做好，首先从家庭开始。由于自己没走正路，导致两次被恶人迫害，给家人造成很大伤害，致使家人对大法产生误解，对师父、对大法犯了很大的罪，因此对我修炼干扰很大，对讲真相救人更是惊恐万状。 面对这样的状况，要想扭转家人对大法的态度，我只有用善去对待他们，理解他们，可怜他们，慈悲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我的有缘人。师父把亲人安排在我的身边，在聊我们的缘分的同时救度他们。我没有任何理由用我这一世的缘分怨恨师父的亲人，我已经辜负了师父的信任，绝不能再对不起师父了。我一定要做好把他们挣过来，使他们成为有救的生命。开始的时候我就只有忍，什么也不说，一声不吭地做好家中的一切，改善好家庭的饭食，无论他们说什么做什么，无论他们怎样伤害我，我都会一声不吭，慈悲祥和地对待他们。我就牢牢地记住师父在《野棒鹤》一文中的话，修炼就是人要上天成神，不难能行吗？我就在心里跟他说，你有千条之路，我有一定之规，不管怎样，大法我是修定了，今生今世什么都可以放弃，唯有大法不能放弃，什么都可以松开，唯有握紧师尊的手不能松开。慢慢的，他们开始有所改变，我就见状给他们讲一点真相。后来我给他写一封信，把我这一生做的所有对不起他的事情真诚地向他道歉，诚恳地请他原谅，又把修炼后因自己路走的不正给他带来的麻烦与痛苦向他道歉，然后告诉他，我是修炼过程中的人，难免犯错误，请他相信我会在以后的修炼中归正自己。最后给他讲了这一切本不该发生的事情都是邪党造成的，不是我师父，也不是大法，师父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免去灾难，是来救人的，没有错。信写好后放到他进门就能看见的地方，我便出去了。过一会儿回来，看得出他哭过，从那以后对我的态度开始改变。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弟子终于闯过这一关，虽然也有忍不住的时候，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但总算是过来了，现在对我的修炼基本不干扰。其实大法弟子的家人都是与大法有大缘分的，他们的本性都是很善良的，都是修炼人自己没有做好，在家庭中没有实修自己，在家人面前没有修自己，说白了就是没有注重在家庭中正视大法，才导致家人对大法误解，甚至对大法犯罪。8月15那天在家中请他家人吃饭，老少十人，我一人下厨，他们一直说菜做得好吃，手艺不错，我知道是师父慈悲给弟子一双巧手。以前我家里人经常用草里有草，饿不死驴这句话形容我做的饭难吃，现在普遍认为我做饭好吃，每当这时我会说这是修大法修的，把手修巧了。婆婆也对她儿子说，她愿意修就让她修吧，她的脾气确实好了。婆婆的儿女们也都承认大法好。儿子找对象不让我给他讲真相，我说只要进我的门，我就要给他讲，我就要救他。能在这非常时期来大法弟子家，说明他很有福分。如果因为你妈练大法而嫌弃你，离开我们，只能说明他没有福分。你就记住你妈的话，你妈是修大法的，堂堂正正，不怕人知道。我修大法，你们都是有大福分，一定能找到好对象，不好的进不了咱的门儿。你不用为找对象发愁，找对象开始就要把他挣过来，不相信真善人好的咱不要。后来我在电话上给他妻子讲真相，告诉他大法的真相后，明确地告诉他，我绝不允许一个反对我的信仰的人做我的儿媳妇儿，一个不相信真善人好的人绝不允许进我的门。他马上说，大姨，我从来没说大法不好，我相信大法好。后来他不仅自己退出邪党组织，还给他的朋友姐姐姐夫都退了，还经常给同事讲真相，告诉他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电视上说的全是假的， 现在已经开始接触大法，准备修炼。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家里又多了一份正的力量。六，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提高心性，圆融大法。在做资料的过程中，师父经常利用机器帮我修心性的事儿很多，深刻体会到师父一再让讲真相要遍地开花的良苦用心。我经常被师父的宏大慈悲感动的流泪，下面仅举两例与同修分享。有一次做资料时，喷墨打印机缺粉色与红色，打出来的资料很难看，上午开始一直到下午两三点钟也没好。中午没吃饭，心里跟机器说，今天修不好你，我就不吃饭了。刚说完一会儿，机器就好了，我便去吃饭。吃完饭回来，机器又恢复原样了。这时我才想起向内找，看来不是机器的问题，问题在我的心性上。刚才机器好了，是师父慈悲弟子让弟子吃饭，吃完饭回来还得向内找，心性上来后机器自然就好了。还有一次机器缺黄色，很长时间也没找到原因。神韵晚会光盘出来后，开始打印神韵光盘，心里也没有想缺黄颜色怎么打印，结果打出来的神韵光盘色彩非常纯正。这时我才想起打印机怎么不缺黄色了呢，后来悟到神韵是师父在做，所以就做得最好。七，师父就在我身边。50年代出生的人，一落地接触的就是邪党文化，懂事接受的就是邪党文化的教育。有一次一个同修说我，你还不如个常人，说话那么大声音。听后心想，同修说我这话绝非偶然，一定有我要修的东西。向内找，找一条，在本上记一条，找了几天后数数20多条。我当时就哭了，边哭边对师父说，师父啊，难怪同修说我不如常人，带着这么多恶党文化的东西，真是不如常人。就在我哭着跟师父说这话的同时，身体感到刷一下非常轻松，是师父看到弟子有向善的心，帮弟子拿掉了那些败物。还有一次请基础同修帮一名年轻男同修安装电脑，另一同修说不放心年轻男同修，我马上就不爱听了，回家后好几天过不去，心里直翻腾，向内找同修的话究竟触动了我的哪颗心，找了几天也没找到，最后想到求师父。给师父敬香的时候，跪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加持弟子向内找的机制。敬完香往那一坐，一句话打进脑子里，无非都是人心。我马上悟到，原来这是人心，不是我，我是大法弟子，没有这些东西。就在我这样想的同时，那件事情没有了，离我很遥远，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发生过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想都不想去想了。在修炼的过程中，这种妙不可言的感受太多。还有在发放真相资料时发生的神迹也很多，下面举两例与同修分享。有一次去我弟弟家，在去之前想，今天星期天，弟弟的孩子在家，让他依照其他小朋友玩为借口把防盗门都打开，然后我进去发资料。忽然悟道，不对，怎么能靠常人呢，靠师父，求师父安排。结果我去一看，他们小区2排楼9个单元，只有他们家和另一家门没开，我拿的资料刚好8个单元发完。还有一次去一小区发资料，厂门的单元都发了，资料还没有发完，还够一个单元的。我就想，最好是我出这个单元的门时，旁边的门有人打开。果真如此，我与旁边单元的人同时出门。这时我对那人说，请别关门，我进去。这样的事计算也不会这样准确的。深刻体会到师父时刻就在弟子身边，弟子的一丝一念师父都知道，师父就要弟子这颗向善的心。 八，走出自我，面对面讲真相。面对面讲真相对我来说一直难以突破，总感觉找不到切入的话题，张口直说又怕人家不理解，其实就是放不下自我。后来悟道，修炼就是走出自我，就试着出去讲，有时出门好几个小时也讲不了一个，这时自卑心就往外冒，心想，师父啊，弟子怎么这么不争气，师父给安排很多有缘人都因为开不了口而错过，心里很着急。后来师父就总给安排熟人让我讲，想不到的熟人，多年不遇的熟人，师父都给安排让我讲。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能反映出很多不好的人心，及时发现，及时去掉。当讲的稍微好一点的时候，证实自我的心又往外冒，排不掉，压不住，我就正念清除。有时候给很难讲的人讲明白了，过后执着口才的心又起来了。就这样，一个个的执着心在讲真相劝退的过程中都冒出来了。尤其是怕心、争斗心、显示心、权衡得失的利益之心、私心等各种人心都出来了。师父说，因为720以后得法的大法弟子，在这个修炼的过程中和你们正实法是融在一起的，因为以前得法的他们个人修炼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他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救度众生，转入到这个正实法上，而后进来的正好赶上正实法你也得做，同时又有个人修炼在里面，所以你会觉得有些问题复杂一些。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悟道，师父教我们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提高心性，去掉所有的执着，这就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所以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抓住人心，不断的正念清除，直至灭尽。学法是讲真相救人的保障，为了能够把人真正的救下来，只有借助法的威力，多学法，学好法。开始讲的时候，如果碰到讲不通的人，我会认为这个人完了，不可救了，或者说一些不善的话。现在碰到讲不通的人，我会马上向内找，是不是自己法没学好，空间场不正了，导致众生不能得救。师父说，因为这个场是个纯正祥和的、慈悲的，是个正念之场，所以人不容易想坏事，不容易做不好的事情，会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大法弟子是来正一切不正的，那么没有把众生正过来，只能说大法弟子自己没修好，应该发自内心向众生道歉。我会在心里求师父加持这个生命，碰到有缘人给他讲，让他得救。现在只要有时间就出去讲，出门碰到生人熟人基本都可以讲。九，跟着师父走，再精进。在修炼的路上也有很多没过好的关，留下很多遗憾，错过很多师父给安排的有缘人，有剜心透骨的去执着心的苦，一路上摔摔打打，没少摔跟头，都在师父的加持下走过来了。现在还有很多没去掉的执着，但是我一定好好修，在法中归正，步入大法慈悲救度之恩。听师父的话，多救人，再精进，修好自己，正视大法。弟子摇拜师尊，向师尊核实，向全世界同修核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